但是看上去这么失败的一个爸爸，却让我们想起另外一句名言。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在曾国藩的身上，这句话必须改过。失败是成功他爸。有了这么一个失败的爸爸，反而有了一个成功的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自己就是一个民办教师，同时呢，自己虽然考了17次都没最后啊，17次最后才考上了，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没有考过，但是他有如此丰富的实战经验。这就像我们很多那些办学的这些民间教育家，他们之所以办出这么好的这种啊培训机构，恰恰就在于他们当初不是成功人士。你要知道，成功人士自己是不会去办学的。现在那些办学的这些人士，当年就因为很失败，走投无路，办一个学校吧，于是就把自己失败的经验倾囊相授，最后，哎，人们反而找到了成功的道路。那么，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他自己由于长期失败，但是他的性格却非常的好。这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个天生鲁钝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了。据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讲的是曾国藩。他小时候比较笨，他的爸爸却很有耐心，因为如果没有耐心，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呢，每次出去教书的时候，他就带着儿子，走一路教一路。比如说过个码头，哎，正在那儿等着船来，他就说：“儿子，哎，出门的时候教你的那首诗背一下。”好，然后船开了，哎，在船上又继续讲，然后回来了，可能又继续问。临睡前，哎，儿子别忙睡。咱们把今天学的功课再复习一遍。结果有一次呢，就复习，到底复习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们就假设复习一首诗，可能最简单的是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类的。他就问：好，儿子，今天早上教你的记住了吗？爸爸记住了，床前明月光。哎，好儿子，下一句忘了。好，最后就教教教，记得了吗？最后一句，哦，这个低头思故乡。好，从头来，爸爸第一句又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父子就是这样的，这种不厌其烦的在那儿教育。可是碰巧那天晚上，他们家里不止他，那间房子里不止他们俩父子俩，还有一个梁上君子在那儿一直候着。这爷儿俩怎么还不睡啊？我怎么下手啊？最后受不了了，说跳下来了。哎，大哥别问了，我背给你听。但这个传说呢，啊，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曾林书对于儿子的诲人不倦这样的一种教育方法，其实奠定了以后这个曾国藩成功的基础。曾国藩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到了晚年才考上一届秀才的一个乡间最普通的这个民办教师，但是他也并不是真的没有文化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曾国藩后来这个参加进士考试，最后点了翰林之后啊，光宗耀祖的衣锦还乡。他的父亲在举办的这样一个接风庆贺的宴会上，自己口述了一副对联，让他的儿子题写下来。这副对联就叫做“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击球成主责，无官守无言责，实是不闻不问， 子将兼具父儿仇。父亲对于儿子的这种得意之情在此溢于言表。他说，在我看来，我该有的都有了，我对得起祖宗了，对于目前的这个社会我都不想关注了。为什么呢？有什么事儿找我儿子去。你想一下，这是一种何等得意的一种父亲的口吻。所以以后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成功了，可能你爸爸看着电视一说，一边接电话说别烦我，我儿子还在电视上讲话了，有什么事情麻烦他们去，我不关心。你看这样的一种从容的情怀，反过来也不是正是我们儿子渴望着让父亲去享受的这样一种闲暇吗？类似这样的这种情怀在过去很容易见到。你看林则徐的父亲也写过一幅类似的对联，他说初一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朝认知，也是这个意思。有了爷爷的性格，有了父亲的教育，曾国藩该拿出什么成果来呢？他必须要参加严酷的科举考试去证明自己。在这儿我们稍微做一点点文化常识的一个小小的介绍，就是我们都熟悉的科举考试究竟是个怎么回事儿。在明清两朝的时候，科举考试的这个程序基本上就定下来了，通常分为三级考试，第一级同试，三年举行两次，需经过县考、府考和院考，就是这场考试它要有三步、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你在本县考完了，然后呢，再到这个城里更大的一点的城里边再去考一次。然后再由更高的官员再来监考一次，所以就是县考、府考和院考，三个阶段。最后你都考完了，行，你就成为生员，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秀才。全国一次能够录取多少呢？居然录取的生员数还没有我们川大的在校本科生人数多。全国每次录取约25000。当你参加同试，也就是同生们参加的考试，叫同试，拿到了生员的资格，你就可以马不停蹄地参加第二年的乡试。于是你就会到各个省都指定的考场去参加这个考试。这个考试三年一次。那么当你考过了，你就有资格称为举人。全国每次录取多少名呢？1400名。我相信比我们四川大学每年录取的研究生还少。而乡试的第一名是什么呢？按照普通话我们都念解元帅了。那么拿到了举人，我们接着又要从省赶到这个天子脚下京城去参加吏部的会试。等到你考中了，就被称为贡生。如果是第一名你从谢员就变成 VIP 了，会员。这三场考试考完，你的文凭基本上就到手了。不过还有一个荣誉性的考试，就是由皇帝或者由皇帝任命的钦差大臣主持的考试，然后选出 进士和同进士，也就是一等奖和二等奖。那么一等奖中又要选出三个人作为特等奖，那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状元、榜眼、探花。那么这些呢，就是整个的学历考试的结果。这些考试考完之后，那些最优秀的这些进士们，还有同进士们，都要去参加由官员选拔部门举行的考试，来决定这些已经金榜题名的士人们在整个政府的机构里去担任什么样的官职。这就是整个的科举考试。曾国藩呢，在此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我个人最喜欢形容他的词语，叫考霸。他怎么体现出考霸的呢？他是其实蛮笨的一个人，但是他考试的功夫实在了得。他在16岁的那一年，在参加同试的时候去考秀才，他在第二关长沙府试居然考了个第7，虽然最后一关没过，不过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他考试的实力。后来他的父亲就意识到光是自己教育还是不够，毕竟自己也没拿到过秀才，就是初中生把儿子教育成了高中生这个是需要拿出一点这个运气，所以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去拜名师。曾国藩在20岁那一年就换了老师，最后他在23岁那一年去参加秀才的考试，考过了。而在此前一年，他的父亲刚刚考过。由于考过了秀才，所以第二年接着就要去参加这个举人的考试，所以他就专门跑到岳麓书院去进修了大概半年多，接着他就去参加乡试。这一回特别的顺，乡试中了第36名的举人，接下来又要马不停蹄的忙着入京，参加第二年的京城里举行的会试。我们先把这个考试的情况交代完，关于他在这个科举考试中获得的一些教育我们留到下次再讲。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835年，他25岁第一次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却没有实现一帆风顺的愿望。相反，又过了3年，28岁，他终于在会试中脱颖而出，考了一个第38名的贡士。这个年龄相对而言是偏年轻的一个年龄也就是说跟同辈人相比，28岁就考中贡士，算是比较年轻了。所以呢，考完了试以后，他非常的得意，名字都改了。当年几个名字太土了所以他改名叫国藩。其实国藩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什么呢？国藩的意思是国粮、国栋，都是一个意思，这个国家的藩贫栋梁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呢，从此以后他就叫曾国藩了。可是就在他过于得意的时候，考霸就出现问题了，发挥失常了，而且是在非常关键的考试上发挥失常了，那就是他跑去参加殿试，由皇帝和钦差大臣主持的考试。在这个考试里，他居然只得到了3甲，也就是只拿到了2等奖中的第42名，结果他就没拿到进士出身，他只能拿到同进士出身，就有点相当于这个是本科学历他是同等学历，这个同等学历大家就知道有点水当时他拿到这个同进士的时候，他羞愤难言呐，当时就决定回家了，不考了。幸亏呢， 有一个学长，啊，已经这个入了翰林院，特意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哎，因为既然来都来了，还有最后一场考试，叫做草考，就是进行官员的这样一个分配工作的考试，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你来都来了，你参加公务员考试吧。结果曾国藩想了半天，哎呀，考就考吧，因为那个是要算总成绩的。你的这个殿试考得这么糟糕，你再去参加那个公务员考试，你能好到哪儿去呢？哎，不过来都来了，啊，继续考吧。对于同进士这个身份，曾国藩是耿耿于怀，直到他晚年当了两江总督，有一次跟幕僚们一起在那儿谈天说地，因为都是文人雅士嘛，不可能说我们来斗地主。大家玩什么游戏呢？哎，说我们来出个对联。哎，有一个这个幕僚就说，我想出一个上联，很难的哦。什么什么上联？哎，叫如夫人，一看就是比较这个休闲的场合，居然想出一个如夫人的上联。如夫人是什么？就是二奶，这么简单的这个概念，如夫人吧，对不对？像夫人但又不是夫人，这就叫如夫人啊，就跟我们今天的二奶是不是一个意思啊。这个上联放出来以后，大家在想，哎呀，确实不好对呀。结果有个年少不懂事的人就抢答了，抢答，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就很期待。哎，你讲啊。我知道，上联如夫人，下联同进士。然后说工整吧，绝妙吗？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没吭声。怎么了？有人就，然后就啪，这个曾国藩一拍大腿走了。后来旁边告诉他，你就不知道曾大人当年是同进士出身吗？你拿二奶和我们总督放在一起，你这是指责和尚骂秃驴呀，对不对？所以呢，当时那个抢答的这个人才直接就恨死自己了。曾国藩晚年的修为已经很深了，可就是那样还按捺不住这种火气。你可以想象这同进士对他来说刺激有多大。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考霸，最重要的是当他下定决心要考好的时候，没有考不好的。他去参加了这个草考，然后呢，总成绩算下来居然名列所有人中的第三名，而且道光皇帝还特别欣赏他，说往前再提升一名，他居然得了第二名。这就是从来没出现过的，第一轮考试属于二等奖的三十多名，四十二名啊，结果最后总成绩他还排在第二名，这就是奇迹啊，这才叫做考霸。关键时候说考好还真就考好了。大家要知道，这个考上第二名是什么概念，就意味着在整个总成绩分为三类，第一类你就直接进入翰林院，第二等你就留在京城的六部去当我们所谓的实习干部，第三等在很多人想象中是最好的，直接送到边远地区去当县长。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在政坛上升得最快的途径是什么，就是进入翰林院。那这个翰林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我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你要进了中央党校，你才被视作是中央储备的后备人才，对不对？所以呢， 对于很多官员来说，一旦他被送到边远地区去当知县，你说实话，你到边远地区去当知县，弄不好就像那个让子弹飞起来一样啊。最后谁到那儿坐着再当知县，还是不是你都是个问题啊。所以呢，知识改变命运在曾国藩身上是特别明显，他由此直接进入到翰林院里边去担任庶吉士，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直接送到了中央党校去进修。然后呢，在此后的考试中，他继续发挥考霸本色，每次考试都很好，这就为他后来的升迁奠定了不一样的基础。那么过去我们常说啊，这个知识改变命运啊，其实这里其实代表的是你科举考试的成绩决定了你在政治前途的起点在哪里。越靠近天子是越容易升官，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古代的政治常识。对于曾国藩而言，在日后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同治中兴中那些中兴名臣中的领袖人物，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率先迈开了一步。那么他比什么胡林翼、祖宗堂这些人相比才能高多少呢？其实大为不如。但是等到太平天国的军队赶过来的时候，朝廷的懿旨诏书下来要求的是什么？在湖南当地做官做得最高的人担任团练大臣，那非他莫属。所以他就由此成为领军人物。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考试的重要性。而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科举考试并不是像我们简简单单想的就是一个死板僵硬的学习过程，相反在科举考试中有很多学习的内容，与后来曾国藩的成功，也与那一代士大夫们之所以能够挺身而出去面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挑战而视死如归这样的一种熏陶，其实也源于科举考试中那些教学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我们留到下次课再讲。